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学习他的话，从他的话里头，我们的生命的力量，作为我们前面走路的力量。我们一起先有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但你的话一发出来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黑暗，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有光照着我们，给我们有力量，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头能享受你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约翰福音七个神迹的最后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了很多的神迹，但是约翰呢把它特别的有七个神迹，是特别是用了多点篇幅多一点内容来这个述说的。其实主耶稣在地上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三年在地上，他服侍的时间这几年的功夫是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不是每个神迹圣经都记载下来。那么约翰呢特别是记载这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呢，它的目的什么呢？约翰就在约翰福音的最后这20章31节的时候就说到，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神迹的目的不是给我们一个好奇心，主要呢是叫我们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我们就得到生命。所以神迹的目的是叫我们来相信，神迹的目的就是把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用神迹概括了来表达。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七个神迹里头来看看耶稣是怎样行的。那么这个七个神迹呢，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其实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但是因为这个篇幅的限制，所以约翰呢特别拣了七个神迹来表达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第二神迹呢他就医治了大臣的儿子，第三个呢他医治一个瘫痪38年的病人，第四个神迹呢他是用5饼2鱼叫5000人能够吃饱，第五个神迹呢是在水面上行走。那么第六个神迹呢，他是医好生来就是个瞎眼的人。那么我们来到第七个神迹了，也就是我们要所学习的七个神迹之最后一个，就是他叫拉撒路复活。所以我们从这个七个神迹里头呢可以看见耶稣他所在地上怎么样的来传福音，来把救恩来告诉人的。那我们要先开始读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里面呢记载这个神迹呢，我们选一些经文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第12章的第1节到第6节。圣经是这么说的，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 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正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他说这话，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贼，又带着香膏。那我们在第11章里头呢，就看到，这个神迹的开始呢，是在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波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足，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就说到这家的话，两个姊妹，一个兄弟，一个大的叫做马大，妹妹叫做玛利亚，弟弟呢叫做拉撒路。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所以是拉撒路病了。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是一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姐弟这三个人，他很爱他们。所以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那我们就先这一段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在下面讲到这个耶稣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再会读其他的经文。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头呢，我们看到呢是波大尼的拉撒路，他病，他死了。耶稣呢在地上呢，其实他行了很多神迹。这个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第7个神迹，就是目的什么呢？他说是叫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为信了他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这个拉撒路跟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是住在叫做波大尼的地方。这波大尼呢，离开耶路撒冷是不太远。这个家呢是主耶稣所爱的，他是常常跟门徒在这个他的家里面休息。所以在地上呢，没有一个家可以把耶稣的是一个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信神，这样的一个性质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是在耶稣在最后的几天呢，圣经说呢，耶稣白天在圣殿里头服侍讲道，晚上呢就回到伯大尼这个家休息。所以他跟这个家很关系是很密切，很爱他们，也常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波大尼这个家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他这个有人呢就可以坐在耶稣的脚前呢听他说话。但是呢好景不长，这个可爱的家呢 有一次呢发生一件大事情呢，什么呢？就是他的兄弟拉撒路得了重病了，所以姐妹这两人呢赶快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因为耶稣当时不在伯大尼，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远的地方，所以就告诉耶稣说，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说这个拉撒路你所爱的，你赶快来，就盼望耶稣快点赶来呢给他治病。那从下面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啊？第四节啊，十一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再给弟兄们读出来听一听啊。耶稣听见就说，耶稣听见说这个拉撒路病了，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圣经还说，下面还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他并没有立刻就去给这个拉撒路医病，而是还住了两天啊。我们就看见啊，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在第四节说，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啊，意思这个病呢，最后的结果不是死啊，而是复活。第二句话呢，就是说这个病呢，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因为耶稣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病最后呢会带来死亡，但是这个死亡呢并不是最后的，这个最后的是耶稣要叫他复活，所以是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病呢不是单单是医好，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从耶稣的话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病我们生病呢是神给神一个工作的机会，叫我们能够学习来倚靠神啊，来信托神的爱，信托神的大能。所以有一个仆人叫戴克森，是神的仆人，是从英国来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他说这个试炼呢是给神呢在我们生命中呢工作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试炼的话，我们就不会明白神是多么仁慈，他的能力是多么的大，他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所以他就体会到在我们生命中间呢会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试炼，一些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事情，但是呢是给神一个工作的机会，叫我们经过这个试炼以后，我们能够体会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多么的仁慈，他有多么大的能力，他的恩典也是多么的大。如果没有试炼，没有这些难处，我们就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慈爱。所以戴德森说的这些话对我们也是很真实的啊。所以这个神的话好像是小小的一粒种子，但是呢能够开出来盛开这个美丽的花朵。所以耶稣听到拉撒路病重都要死以后，他就在圣经说他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两天。他为什么不赶快去到那个地方去医治他的病呢还住了两天，就看起来似乎是耶稣他不关心这三个姐姐弟弟。为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有两个原因。一个呢 耶稣要等候天父的时间，他不是有事情立刻就去做，他有时候要等候天父的时间，他不是立刻去医病，他知道要等天父的命令啊，他才能去。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要在拉撒路死了以后四天才到这个伯大尼，才叫他复活。所以在耶稣呢，在这个原来的住的地方呢，还住了两天，所以他没有立刻去，就是因为他要等天父的时间。他不是因着事情的紧迫，他立刻去做，有的时候他要等天父的时间，这个是耶稣在地上他服侍神的时候，服侍这些人的时候，他一个态度，不是说我想的怎么样就去是怎么样，我要什么时候去做就做，他等天父的命令。那么也是要等这个既然他知道拉撒路要死，那就是等他真正死了以后他才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要等四天呢？因为这犹太人啊，他认为人死了以后啊，要四天以后他就不能够，这个魂不能够再回来了。犹太人认为一个人刚死的时候啊，他的魂还徘徊在他的尸体旁边，还想办法要再回到这个身体里头。可是经过四天以后，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这个四天以后这个人死去，这个人的魂啊就不能够再回来了。那么这样的人呢就真正的死了，那么就渐渐的腐烂的更快更厉害，以致是彻底的死了。所以当时呢，耶稣并不是在伯大尼，耶稣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呢，走的时间几个小时就可以走了。现在耶稣是住在约旦河外，要回来的话，是一天的路程。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虽然没有说，但这个前后的可以看见的话，或许这个报信啊。这个马大马利啊派人去找耶稣，这个时候耶稣是在约旦河外，离开呢伯大尼这个他这个三姐弟住的地方，大概要走一天。当时交通很没有什么汽车吧，都是靠人步行的，要走一天的路程啊。所以这个耶稣可能这个报信的人一出发去告诉耶稣的时候的，他就要走一天才能到耶稣这里。那么或许呢，可能一出发的时候呢，他离开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呢，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啊。所以这个耶稣呢要等两天才动身。那么他从他的约旦河外，他住现在那个时候住的地方，再到伯大尼呢还有一天。这样一看，这个报信的人报到耶稣那里呢已经一天了，然后呢耶稣等两天，然后耶稣再从这个约旦河外走到这个伯大尼的话一天，这样加起来呢一共是四天的功夫。所以等到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了在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他已经是死了四天了。这个呢是彻底的死了，从人来看的话就再没有希望的，这个是死了。所以这个耶稣没有立刻去医治拉撒路，他就耽误了，在人看起来好像他耽误了，他是 教导我们有两个功课。第一个，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就只能够知道这个最近的事情啊，或者是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内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呢不知道这更多以后日子的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呢是全能的，耶稣是神，耶稣知道这些的情形，他不但知道我们的力量，他也知道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因为耶稣在拉撒路死了以后四天才到他的坟墓的地方，这个是要叫拉撒路复活。另外一个重要的呢，是给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姐姐，包括他的耶稣的门徒，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全能的神，他的当务啊，有时候你看见好像当务不是他置之不理，他不管我们，尤其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难处，或者生病了啊，或者是有什么这个重大的这个事件呢，好像神并不是当一立刻就来帮助我们，他还要好像还耽误你，好像你的很着急想找一个工作，可是递的履历表到处送信，但是好像还没有这个回信，还没有希望。你觉得为什么别人那么顺利，我要这么的有这么多的难处呢？看起来好像是耽误但是神呢知道我们的力量，也知道我们需要，他也要叫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我们也第二点可以看见呢，神是全能的神我们是有限的，但是呢神是全能的神，他的当务并不是说他置之不理，因为这个时间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会按照我们最合适的时间来解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呢为了要行神迹，要叫拉撒路呢复活呢，从死里复活呢，所以一定要等他死了以后才能行的神迹呢，所以他就多等了两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呢，拉撒路死了四天呢才叫他复活。有些人说人死了以后还能再活过来那都是一天两天有时候还可以抢救，或者是他就回来了他就醒过来了。但是呢耶稣要叫他死了四天，等他死了四天以后，人都认为是没有希望了，这个时候耶稣才叫他复活。如果他在这个拉撒路死了一天以后立刻就回来了，耶稣到底人信不信耶稣，是耶稣叫他复活呢，还是他自然就复活呢所以耶稣一定要等到他真正死了以后他才叫他复活。如果他还没有死，耶稣不需要来叫他复活。所以要显明什么呢？谁有这个能力叫人复活就显明呢这个耶稣呢是复活，他能够叫人复活，而且他是人的生命所以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建立伯大尼这一家的信心为什么耶稣要让这个家，他既然这么爱这个家，他也爱这个两个姐姐这个一个弟弟，为什么还要经过让他们经过这样的事情呢？ 他要叫这个伯达尼这个家信心坚固。我们相信，这次的事件以后，这个三个姐弟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也是巩固了，所以这个这样的事情呢，是帮助了他们，建立了他们，那么第三个呢，耶稣做成了什么事情呢？他建立了门徒的信心，因为耶稣还带了一些门徒在一起服侍，门徒跟他学习，门徒看他所做的，听他所说的，他们对神有认识，对耶稣要增加信心，所以借着这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也是为了这个门徒学习这个功课。这是一个不是给他讲多少，而是叫他们看见这个事情，经历这个事情，他们的信心就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就坚固了。第四个，他做成什么事呢？我们可以到第四十五节就看见了。第四十五节说，就是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以后，当场的人啊，不但是三个他的两个姐姐，还有周围的邻居，还有呢是从耶路撒冷来看这个马大玛利亚这个犹太人。所以四十五节说呢，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见了耶稣叫拉撒路复活，那么就多有信他的。所以有些犹太人还没有相信的，他们看见耶稣当时就叫拉撒路复活，他们也相信了。所以耶稣这样做的话，是叫来看到的人呢就有人信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借着这个事情做成几样事情呢，叫拉撒路复活第一件，第二个呢，建立了伯达尼这一家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他们的信心，第三个呢，建立了门徒的信心，门徒跟他一起去一起生活，看这个事情他们的信心也增加了，第四个呢，来看这个伯达尼马大这一家的犹太人呢，他们也信了耶稣了。所以单单这个事情你要看点比较，不是单单是叫拉撒路复活，而且是给门徒给他两个姐姐给犹太人都带了好处，都带了叫他们学习的功课，他们的信心也增加了。所以总之呢，耶稣的当格呢是叫很多人得到益处，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这样耽搁了两天是叫很多人得到益处。所以这个这就印证了耶稣在叫拉撒路复活以前呢，他就听到这个拉撒路病的消息呢，他就说呢他说这个事情呢他第四节就说，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一听见这消息，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这荣耀。所以这个病呢，最后不是以死亡为结束，这个病呢，是叫神跟他的儿子得到荣耀。那我们再从三十三节开始看他耶稣怎样的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三十三节到四十六节这一大段的话，是讲到耶稣来到伯达尼以后，他怎么样的来到这个拉撒路坟墓以前，怎样叫拉撒路复活的。所以当耶稣来到伯达尼来到这个家以后，他就玛利亚就看见，他说，主啊，如果你早早在这里的话， 我的弟弟 并不死，意思就是你来迟了，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弟弟就是有病的话，你都能医好他，他不至于死。耶稣听见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啊？他说呢在三十三节就说呢耶稣看见他哭了，看见玛利亚哭了，又看见跟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因为在一个人死去，一个人的家里面，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周围的亲戚朋友啊都是很难过的，所以耶稣看见情况呢心里就叫做悲叹，又生的忧愁啊。他为什么要忧愁呢？因为这个罪跟这个病呢跟死亡就破坏了这个世界，但是世界上的人呢又是神所爱的，所以难怪呢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呢他又来到坟墓的拉撒路坟墓的前面呢他就哭了。所以第三十三节呢耶稣看见他哭，就看见玛利亚的他姐姐在哭，而且呢看见跟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在哭，他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所以耶稣呢虽然知道过不久的话，可能几分钟以后拉撒路就复活了，但是他心里头呢还是觉得很难过啊，觉得很忧愁啊，因为看到这个罪叫人死掉，这个疾病跟死亡呢破坏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世人呢人呢是神所爱的，所以难怪耶稣看见拉撒路的坟墓呢就哭了啊。他不是他的哭呢，一方面是他深深的爱拉撒路跟他的两个姐姐啊，看见他死了他哭了，他也是看到人的罪啊，人的不幸，人的死亡啊，都激起他里面的愤慨，他觉得罪太可恶了，弄得人一个美满的家现在变成这样的样子，所以他很愤慨，所以他就忧伤啊。人如果是有易怒，就是我很生气，对罪很生气，但是呢不忧伤，对这个世上的这些罪恶，这些不幸偏行己路走向灭亡，他都是没有什么难过。那这样的话，人只有易怒而没有的忧伤的话，那这样的人呢只是觉得自义，觉得自己你看我多好啊，我比他们都好啊，觉得很傲慢啊。但是耶稣哭了啊，第三十五节啊，耶稣哭了，就是圣经里头一节很短的一个圣经啊，就有四个字，耶稣哭了啊，这是一个同情的眼泪，这是一个爱的眼泪。他知道他过不久要叫他复活，但是看到周围的情形的话，耶稣心里头还是很难过的啊。他同情啊这个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死亡这个过程，他一直很爱他们，所以他们耶稣就流泪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要求人呢把坟墓门口的挪开，因为犹太人的坟墓不是用土把它埋死的，他们是放在一个山洞里头，前面有石头挡住，因为他们相信将来呢如果将来有复活的话呢就人就可以推开石头，或者人帮他挪开石头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叫他就石头挪开，然后呢他就 举目向父祷告啊。所以在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往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的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信是你差的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了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啊，这就是最后看见这个耶稣叫这个拉撒路复活啊。因为这犹太人的埋葬跟我们东方这个中国人的埋葬不一样的，他不是土葬，他呢是把他把他的身体呢用香料用布呢麻布呢把它包起来，放在一个石头的一个坟墓里头。他们是相信将来有一天有复活，如果复活的话那么就尸体呢是用香料保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叫拉撒路复活了，叫拉撒路出来，四十四节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死去的人就出来了所以耶稣呢就吩咐人包的这布把它解开，包的布拉撒路复活了有人说呢这些圣经很好，四十三节说呢耶稣怎么喊的，拉撒路出来，他如果他不叫拉撒路出来，有些人说呢可能周围的死人呢都听见这个声音的话他们都出来了，不是耶稣就要一定要加上拉撒路出来，所以出来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拉撒路拉撒路复活了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神迹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的功课，我们能从这里看到这个神的爱神的爱的影子，我们看到耶稣的同情，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权柄，他能叫死人复活，而且也看到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而且我们也相信即使现在在坟墓里头我们死去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将来有一天也要复活，所以死对人说的话是暂时的，将来都要复活，信的人得了永生，不信的人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从这个神迹里头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该学的功课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神的爱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的同情，他知道耶稣拉撒路很快就要活过来，但是他还哭了，他还流泪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权柄，他不但可以医治人的病，解决人的难处，而且他有权柄叫死去的人复活过来那么我们也要在世上也会遇到死亡的威胁，我们也要从这段新闻里头我们要面对个死亡，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死去的人都要复活，属于他的人信他的人复活则永生，不信的人复活的话就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感谢神从这个神迹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实在是充满了爱 他也有能力，他知道难处，他也蛮同情人的这困难。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来依靠他，相信他，我们相信他必定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要相信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也会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他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难处。我们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记得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的第七个神迹，耶稣叫拉撒勒复活，给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的地上也有难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耶稣知道我们的一切，你会按照我们需要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来解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把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都放在主的手中，愿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能够有信心来倚靠神，我们相信神永远的爱我们，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